我们要继续看诗篇119篇。上次我们看了希伯来文22个字母前两个字母用前两个字母做开始的两个段落。那么那两个段落可以说是一对，在那两个段落里面，诗人很肯定凡是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是有福的。他不但肯定这样的一件事，而且他也表明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欢欢喜喜的把自己委身于这条道路上。但是同时他也知道他不能够只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他必须依靠神的恩典才可以坚定的走在这样一条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路上。但是从今天这个第三个段落，也就是说第三个希伯来文字母做开始的这个段落，我们就开始看到有一个新的方面被提出来，这就是诗人他面对反对和逼迫。所以这是第一次引入这个诗人所受到的反对。那么在接下来整个诗篇119篇，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段落都会继续不断提到诗人他所受的苦难和逼迫。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诗人的仇敌，或者说反对他逼迫他的人，是他继续受到苦难跟痛苦的一个来源。不是因为他离弃耶和华，乃正是因为他遵守耶和华的道，以至于他受到各样的毁谤、各样的逼迫、各样的攻击等等。所以耶稣曾经说过，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也就是一个真正委身去遵行神话语的人，就一定会受逼迫。这也是诗人，这为什么在119篇诗人他表达对神和神话语的爱。但是同时我们也就看见贯穿整个诗篇，他是不断的受到人的攻击和逼迫，所以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向神呼求拯救。但是在这样子持续的受苦当中，他仍然维持他对神话语的委身，他不是因此远离神的话，相反的是更加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而且他还更进一步追求更深的明白，并且去应用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在这第三跟第四个段落，诗人就表明了他这一种更深切渴慕去认识神和神话语的一个心智。因此首先我们看见他提到在他受逼迫的当中，他仍然忠心地持守神的话语。他说，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这是显明诗人他的处境是正在困难跟痛苦的时候，他就向神祈求，求神施恩帮助他，而且他是求神赐给他丰富的恩典，让他可以存活，让他可以活着， so that I will live， 让他可以活着，这样子他可以去遵守神的话。这个祈求首先显明诗人跟神之间存在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称他自己是你的仆人，他对神说他是神的仆人。我们知道在古代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仆人必须对主人完全的忠诚，而且对主人完全的降服。在古代的仆人只能唯命是从，绝对不可能违背主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仆人只能听从主人的。所以他称自己是神的仆人，就表明他对神的忠诚跟降服，他对神是必须存着忠诚，而且他愿意完全的顺服听从神。 也就是他的主人。所以他说，求你向我施丰富的恩典，让我能够活着，使我得以活着。这个使我得以活着，在这个诗篇119篇也是第一次出现，而且我们会看到后面还会多次的重复的出现。使我活着，在整个诗篇119篇多次出现的时候，在某一些上下文里面，这个使我活着是指他肉体的生命得以存活，也就是说他能够从疾病中得医治得拯救，或者说他从敌人的手中可以得拯救。所以从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看见，在某些时候这个使我活着所指的是他肉体的生命可以存活，但是在其他一些的上下文，这个使我活着所指的是属灵的生命，也就是指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所谓属灵的生命，就是我们跟这位神有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那在这里诗人的祷告说，求你向我赐给我丰富的恩典，让我可以活着。这里诗人所指的可能是指他属灵的生命，也就是说他所关心的，因为在这里的上下文我们没有看到他先提到仇敌怎么样的追，譬如说追逼他要杀害他等等，所以他可能祈求神拯救他脱离仇敌的手，或者这个上下文提到他 生病，像诗篇 有几篇诗篇是大卫写的，他是描述他在病中病得极其严重，他也是祈求神能够拯救他，使他得病，从病中得医治。那在这里的上下文我们看，在这里最主要最可能是指属灵的生命，换句话说，诗人他所关心的不是仅仅他肉身的存在，他所祷告的是当他处在困难跟痛苦的环境中，他可以过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即使有困苦临到，他还是可以继续过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只有在他与神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之下，他就可得以过一个遵行神话语的生活。所以他为什么说我就能够遵行你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不但我们肉体的生命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够活着，也许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个当成是理所当然，我们每一天醒过来，我们呼吸，我们每一分每一秒，这个生命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在呼吸，继续的有这个肉身的生命。我们靠着神赐下阳光雨水，我们才能够耕种，然后才可以有食物可以吃。我们靠着神的能力维系这个自然界春夏秋冬，然后不断的运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自然界的循环和人类所需要的各方面身体的需要的供应，都是靠神的恩典的供应和托住。但是这里诗人表明，我们属灵的生命更是需要靠神的恩典的供应。我们不但是靠神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担当我们的罪，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来供应我们属灵上的需要，也就是说使我们可以得到罪的赦免，并且可以被称义，而且可以过一个义的生活。所以我们属灵生命更是需要依靠神的恩典供应，并且是需要神丰富的恩典的供应。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从我们悔改相信一直到我们过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都是继续不断需要神丰富的恩典。因为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没有任何属灵的资源，我们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不可能做任何讨神喜悦的事。所以 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需要我们能够有这个生命，并且这个生命可以继续不断的维系，能够成长，都是靠神丰富的恩典。但是这个属灵的资源我们要能够领受，要能够享受，要能够得着，不是自动的。圣经上神所有给我们的应许，神所有要赐福给人类的这些福气，神都定下了要领受这些恩典跟福气人所要履行的责任。所以我们要领受神属灵的供应，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求。所以我大家如果还记得雅各书第四章曾经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所以我们要去借着祷告来支取这个属灵的恩典。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第五节，耶稣把神国度的百姓，或者说神国度的子民，或者说天国的子民，他们生活的总纲和准则详细的给门徒来讲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讲到在道德生活方面应当如何，在宗教生活方面应当如何，对于财富应当如何等等，还有与别人之间的关系，耶稣讲到不可论断人。而耶稣所讲论的一个神国度的子民生活的规范标准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耶稣所要求的这个标准。因为这样的义，这个真正的义，耶稣说是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所以不是只是外在的行为，必须从里面的义活出外面的义，里面要完全，这是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做到的，从里面的完全活出外面的圣洁良善公义。所以耶稣在讲完这些东西，第七章的第七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虽然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在地上的父亲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段耶稣的应许我们不要丢掉上下文来了解。在上下文从来没有提到我肚子，我们希望发财，希望买大房子，希望读好学校，我们可以求，我们求就给我们。因为耶稣是讲述一个属神的人要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我们能够过这样一种生活不是我们天然的能力能够做到的，我们义无良善。所以登山宝训的开宗明义，耶稣讲八福的第一福，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此耶稣讲完了这个登山宝训，他说你们若是要真正遵守我的这样的命令跟吩咐，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你们祈求，也就是说我们要从神得到这个属灵的能力，要得到这种属灵的资源，属灵的恩典，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遵守活出耶稣的要求。那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虽然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想如果我们很诚实，也许别人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至少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神，有一位知道，那就是神，或者你的配偶可能也知道，或者你的家人，或者跟你很亲密的朋友。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个真正相称的生活，完全在于我们有没有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去向神支取属灵的恩典来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如果我们的生活常常软弱，如果我们总是在罪中， 如果我们是非常世俗化，我们很多的价值观都没有被改变，如果我们碰到任何的问题，我们是依靠人的帮助胜过于依靠神的帮助等等，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属地的，我们生活是这样乏力的，那就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不求，所以我们不可能过一个真正有力，在属灵上有力，在属灵上刚强的生活。但是求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祈求，耶稣是用个现在式，你们祈求，你们寻找，你们叩门，都是现在式，表示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祈求，继续不断的寻找，继续不断的叩门。这样子耶稣说，我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我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就是属灵的能力、资源、恩典等等。所以在路加福音，耶稣是换了一个字，你们的父岂不更把圣灵赐给你们吗？因为我们知道圣灵是耶稣完成救赎以后被高举，然后从天父领受了圣灵就赐下，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我们行事为人是要跟随圣灵的引导，圣灵所赐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活出圣灵的果子，才有可能活出像基督的样式。换一个说法，这个登山宝训、天国子民生活的规范，我们才真正能够达成等等。好，那么等等我们还会讲到这一点，好，所以我们先讲到这里。所以诗人他关心在他的受苦当中，他可以继续过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他可以继续从神领受这个属灵的资源，所以他就可以去遵守神的话，因此他求神赐给他丰富的恩典。所以接下来他继续的求神，他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可以看见你的律法中奇妙的事。这里他祈求神打开他心灵的眼睛，就表明诗人很深刻的晓得，我们人类对于神的话语，我们的天生的就是眼瞎的，也就是所有整个人类对神的话语，我们天然是眼瞎的，天生就是眼瞎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类是受造，神是创造者，所以我们被神所造，神是创造我们的一位，以这样的我们跟神之间这样的一种受造跟被造的关系，受造者是没有智慧也没有能力可以去认识创造者，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这位创造者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看。圣经里面所用启示这个字，这个字就是揭开的意思，好像一个东西被布遮盖，当我们把布揭开，我们就可以看到布下面这个东西真的真相是如何。所以除非神把他自己揭开显明给我们看，我们受造的人是不能够认识神，所以这是我们天然的眼瞎的一部分。但是另外一部分，我们天然的眼瞎是因为我们的罪所造成的，我们的罪也就是我们对神的悖逆，我们对神的悖逆造成一个很严重的拦阻，拦阻我们去明白神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天然的悖逆让我们对神的话加倍的成为瞎眼。所以保罗曾经说，这世界的神也把我们的心眼弄瞎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撒旦这世界的神使我们的心眼弄瞎了，所以罪是成为一个很大的拦阻，使我们的眼睛、心灵的眼睛、内在的眼睛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话语。如果我们看到父母管教孩子，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悖逆的孩子不会听见父母说话，他的悖逆，他什么都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爸爸妈妈给他任何的建议他不会听，从来不会听，他的反应就是说 no，所以呢这个门就关了。因此这种天然的眼瞎来自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怎么还可以除去呢？ 只有神恩典的行动才可以把人类的眼瞎除去。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救我们脱离罪恶。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把他的灵赐下给我们人类，所以圣灵是神的灵。我们曾经说过，神的事情只有神的灵能够彻透，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说，我们也讲智慧，因为哥林多人讲智慧，这个希利尼人追求智慧，但是这是世上的智慧。保罗说我们讲的是神的智慧，也就是神的奥秘。这些关于神的事情只有神的灵可以把它向我们显明出来，就好像只有人的灵知道人里面的事，所以也只有神的灵知道神的事，也只有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启示。怎么样把神怎么把自己揭开给我们看呢？神借着他的圣灵来做这个启示的工作，来把神揭开，把关于神的事情来告诉我们，来显明给我们看。所以耶稣曾经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他应许门徒虽然他要离开他们，但是他要要求父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因此接下来耶稣就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圣灵的工作就是来照明的。一方面是照明我们的罪，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方面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就是说使我们可以把神的话打开，让我们可以明白。所以这里诗人他祈求神打开他心灵的眼睛，使他能够具有这种属灵的视力，不是肉身眼睛的视力，而是内在属灵的视力，也就是说让他具有属灵的看见、属灵的理解、属灵的领悟力、属灵的洞察力。只有当他有这种属灵的视力和属灵的领悟和洞察力，他才有可能在神的律法当中看见奇妙的事。所以他说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其实是那个 wondrous things， 是奇妙的事 in your law， 在神的律法中奇妙的事。神的律法中奇妙的事就是关于神的事，关于神为人预备的救赎等等。所以诗人这个祷告是前面他祈求神丰富的恩典的一部分，他求神给他丰富的恩典。那么接下来他就求这个丰富的恩典，其中一部分他所求的就是求神打开他心灵的眼睛。当他在困难跟痛苦当中，他的困难和痛苦使得他对神的话有一个更深的渴望，他渴望对神的话可以有一个更清楚更广阔的看见。我不知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一直看往下看，但是诗人在困难当中他往上看，这个困难反而激发他里面更深的渴望，渴望对神的话有一个更清楚跟更广阔的看见。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活着，他就可以知道他可以继续来维系跟神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就证明他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一个真正认识神真正敬虔的人，苦难不是令他沮丧，不是令他乏力，相反的，苦难是让他更加饥渴的，要更深的来认识神。我想我自己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可以很深刻体验诗人这样的一种心境。我自己这些年，我们从神学院毕业牧会以来，这十几年的时间，虽然不是经历那种被下在监里面被鞭打这种的苦难，但是我们也是经历了许多的许多的 有些是从人来的，有些是环境上的，有些是神允许的疾病临到等等。所以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真的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不是因此就沮丧乏力，相反是更深的想要认识神。所以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06年的11月底我遇见一个车祸。我其实那天是礼拜三早上要去查经，所以呢已经快要到汪培培姊妹的家了，我就过最后一个红绿灯，但是灯绿了，我向前走，忽然之间右边一个车闯红灯，所以从我的车前这样子铲过去。当然我对面的车也是开始在开了，所以他是对面的车是右转，所以这个人从我面前铲过去以后就撞我对面那个人的车子，然后他为了要避开他，因为那个人是右转，所以他这样子转过来的时候其实是就是撞在驾驶人的那一边，所以是很危险的事情，他就要避开，为了避开他就去撞到他自己对面的另外一部车，所以就是这样子几部车他就连撞，所以声音很响，砰，就是那种巨响。所以事情发生的那个刹那，我整个人吓住了，我就是惊吓，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反应。但是我这个车子撞完我的车子呢，就说就是这个，就是我虽然踩了刹车哈，但是它不是马上就停住，所以车子继续往前走才停下来。当车子一停下来的时候，我心里面第一个意念不是说哎呀感谢主，还好这个我自己这个很平安等等之类，我第一个祷告，我的第一个意念，我就说神啊，我说你要教导我什么功课，这件事情你到底是要教导我怎么样来更多的认识你，这是我第一个祷告，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是车子停下来我就说神啊，你要教导我什么功课，然后我才打开门出去，因为警察也来了，然后是很多的很多的这个，那车子也是不能开了。所以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但是我想我确实能够体会这个诗人他需要神的恩典，而其中他知道他需要神开他的心，开他的心眼，打开他的眼睛，让他能够真正的来认识神。特别是当他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更加渴望对神的话有一个更清楚广阔的认识，所以他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然而接下来他对神说，求你不要隐藏，向我隐藏你的命令。他说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他向神陈明在地上他是寄居的，这表明他在地上的生命只是一个暂时的生存，他真正的家乡是在天上的。任何一个属神的人我相信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其实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生命就是在地上，我们为地上的一切在努力，我们好像并不是渴望那个天上的家乡。所以牧师说他写了一首歌说要唱的，第三节的歌词就是我提醒牧师，我说其实我们真的是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诗人说他在地上是寄居的，这个生命在地上是一个暂时的生存，所以当他在地上寄居的时期，神的话语是他的安慰和指引，所以他求神不要向他隐藏神的命令。他过这个寄居的生活，神的话是他的依靠，也是他的指引，他求神不要向他隐藏他的命令。这个对于前面求神开他的眼睛可以说是一个补充的祈求，先前他是祈求能够看见，现在他是祈求神的命令不要被隐藏以至于他看不见。所以他不但祈求看见，他也祈求神不要把他的命令隐藏以至于他看不见， 他把正面，他把反面都涵盖，就显出他里面的真挚和恳切。他实在是恳切要明白神的话，所以不仅是正面的祈求神让他能够看见，但是他也求神不要把神的命令遮盖，以至于他看不见。所以接下来他就表达他对神话语那个强烈的渴望。他说，我时常羡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前面他已经提到他是神的仆人，由于他是神的仆人，他是要向神忠心忠诚，而且他是完全降服于神和神的话。因为他身为神的仆人，他跟神之间这样的关系，他就求神打开他的眼睛，让他可以真正的忠诚而且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就好像一个仆人，他是完全的要听从主人。所以在诗篇第123篇有这样的话来描述，他说，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仰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所以这个仆人他是要忠诚，对主人忠诚，所以他求神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的眼睛得以不住的定睛在神的身上，正如仆人的眼睛可以不住的定睛在他的主人身上一样。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说他是在地上寄居的，由于他身为一个在地上寄居的人，在他迈向他真正的家乡这个旅途当中，他祈求神不要把神的道路向他隐藏。所以在这两种身份之下，他全部的倚靠单单是神。这就是为什么他接下来就对神和神的话语表达他对神和神的话语的渴慕。他说他对神和神话语的渴慕是如此的强，强到一个地步，我们中文没有翻成时常，其实是 at all times， 强到一个地步，他时时刻刻感觉到自己的心似乎是被压碎了，似乎是被割裂了。也就是说他里面是这么切慕神和神的话语，因为他是仆人，他眼目必须不住定睛在主人的身上，因为他是寄居的，他迈向天上的家乡，他走这条天路，他祈求神不要把神的命令隐藏，所以他所有的倚靠就是神自己。他里面对神的渴慕和神话语的渴慕极其的强烈，这个强烈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让他时时刻刻好像都使他强到一个地步，让他好像整个心都被压碎了，被破裂了。所以这就是诗人他表达在他受痛苦跟困难的当中，他仍然忠心的持守神的话，而且是如此的如此的爱神和神的话语。接下来他就实际提到他所受的逼迫，当他受逼迫的时候，他还是忠心的持守神的话。首先他提到那些偏离神的命令的人是受咒诅的，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曾经提到，凡是遵行神话语的人，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遵行神话语的人是有福的。但是现在反过来，那些偏离神命令的人，他说是被咒诅的。偏离这个字是一种刻意的转离神的旨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意做出的行动。所以偏离神话语的人，他们是有意的转离神的旨意，他们是有意的拒绝顺服神的话。所以这样的人是骄傲的人。我们知道骄傲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罪根，当我们悖逆神，所以悖逆跟骄傲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我们悖逆神，我们就以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 我们的自我就被高举，坐在神的宝座上。所以我们不但是自我中心，而且我们骄傲，我们向神骄傲，特别是向神骄傲。所以这样骄傲的人就有意的偏离神的话，拒绝顺服神的话语，因此这样的人是被咒诅的。但是接下来诗人就祈求神除掉他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原因是他说他是忠心遵守神话语的人。前面所说的这样的骄傲的人，既然是向神骄傲，既然是有意的偏离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对于那些敬虔的人一定存着藐视或者毁谤。对神和神的话，他们既然有意的刻意的不顺服，因此就对那些遵守神话语的人、敬虔的人，就会显出藐视、毁谤、逼迫等等。诗人祈求神除去他所受的羞辱跟藐视，不是因为他不愿意承受这样的逼迫，他极其乐意承受为义所受的逼迫，但是长期在这样的毁谤、这样恶毒的控诉和藐视和藐视之下，是一种极度的受苦。这一种极度的受苦，诗人恐怕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承受，以至于偏离神，所以他祈求神的拯救，拯救他脱离这样的长期的羞辱和藐视。那么他祈求的理由，或者说祈求的基础，或者说原因，他说因为我遵守你的法度，是基于他是一个向神忠诚的人，他忠心的遵守，忠诚的遵行神的话语，所以他才可以这样来倚靠神，才可以这样向神提出请求，请求神拯救他脱离这些羞辱和藐视。所以凡是对神忠诚的人，神也必然信实的提供保护和拯救，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启示的一个真理。神立约的爱，就是神会忠诚的按照立约的关系提供他应许的保护和拯救。所以诗人他表明他忠诚的遵守神的话，遵行神的法度，所以他向神提出这样的恳求，来拯救他脱离这个羞辱跟藐视。但是进一步他提到，他受到的羞辱跟藐视不仅是来自社会上的人，他说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他受到的这些毁谤跟藐视，除了是从一般的人、社会上一般的人所加给他的，连社会上的领袖、这些做首领的也是妄论他、毁谤他。但是他说当这些人在妄论他、毁谤他的时候，他做出什么反应呢？他的反应是默想神的话。这里我们看见他再一次称自己是你的仆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是神的仆人，就表明他对神和神话语的忠诚和降服。所以在首领妄论他的时候，他再一次强调他是神的仆人，他持守对神的忠诚和降服。所以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专一的默想神的话语，他丝毫不留意那些首领毁谤他的话。那不是，那些东西都不是他真正所关心的。所以虽然受这样的毁谤，但是他对神的忠诚，他专一的一心一意的默想神的话，借着这样专一的默想神的话语，他就从神的话语得到坚固和力量。因为面对这样的妄论，他靠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的。 但是他委身神的话语，他就在这种处境之下一心一意的从神的话语去得到他所需要的力量和帮助。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大卫的一生当中，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住在喜格拉，后来非利士人出战以色列人，大卫也就跟着那个非利士的王出去，所以喜格拉他们居住的这个城市就只有妇女跟孩童还有他们的牲畜。就没想到后来非利士其他的王不准大卫跟随，于是大卫他们回到喜格拉的时候，整个喜格拉城被亚玛利人洗劫，所以妻子儿女所有的财物都被夺走，然后跟随大卫的这些战士就起来，因为他们的妻儿财物都被夺走，他们就起来攻击大卫抱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大卫依靠耶和华而坚强，他就像这个诗人一样，他默想神的话语，专一的一心一意的专注在神的话语上，他就从其中得到坚固跟力量。所以他就肯定耶和华的法度是他所喜乐的，是他的谋士。神的话不仅是他默想的内容，让他能够得到坚固跟力量，也是他喜乐的来源，同时也是他得到神的指引的一个途径。借着神的话带给他真正的喜乐，借着神的话他可以从神得到指引。所以在面对仇敌的攻击、毁谤和藐视，神的话语就供应他一切所需要的。所以我们也唯有像诗人一样，这样子的委身，这样子的对神话语忠诚和降服，只有在这种委身和对神话语的忠诚，我们才有可能在面对反对和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神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所需要的喜乐，所需要的指引，一切的一切。我们可以在面对仇敌无论是什么样的逼迫和攻击，我们立刻转向神，我们立刻从神和他的话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帮助，免得我们落，因为这样的逼迫我们就落在最终，可能我们就开始反击，可能我们就开始自怨自艾自怜，很多的罪就因此产生，我们就不再能够专一的来持守对神的忠诚。好，那这是第三个段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段落。第四个段落诗人就描述他在受苦当中他更深的委身于神的话，他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这里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我们把它按照原文直接来翻译，这里他是说我俯伏在尘土中，好像他扑倒在地上，他俯伏在尘土中，这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描写。在这个段落里面，诗人他用有两个字他以这个第四个希伯来文字母做开始的两个字，他使用两个用第四个希伯来文字母开始的字来描述他的感受，一个就是在第二十五节，一个是在第二十八节。所以这里他说我俯伏在尘土中，二十八节我的心因着愁苦，愁苦这个字，愁苦而消化。俯伏和愁苦这两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希伯来文的第四个字母，用希伯来文第四个字母做开始，所以他就用这两个字，用俯伏和愁苦来描述他的感受。首先我们就看到他俯伏在尘土中，这个俯伏在尘土中，如果我们知道旧约古代世界的人表达他们的哀伤，他们常常就用尘土撒在头上，所以俯伏在尘土中是指描述他极其的受苦，心中极度的忧愁哀伤，以至于他邻里乏力，他知道自己不过是尘土所造的，是有限的， 这就使他知道他自己极度的需要被神所更新，被神所复兴。所以在这种极度受苦当中，他也感受到他自己灵里的无力，也就是说他知道他是尘土所造的。我想这个不是表示说他属灵低潮，我们很多时候是属灵低潮，属灵低潮是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没有维系那个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个诗人他不断的维系跟神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知道他属灵上是需要神的恩典，不是他自己可以去承受的，所以他需要被神更新。因此他说求神照神的话使他存活。那这里同样这个存活所指的不是让他肉体的生命可以活着，乃是指让他属灵的生命可以更新，求神再一次来更新他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让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加倍的新鲜活泼。我们说这是叫做历久常新，而且新而又新，就是让他跟神的关心可以继续不断的被更新，特别是在他这种受到极苦的极大的受苦当中。那么这样的更新他所期待的乃是基于神的话，所以照着你的话来使我被更新。神是借着神的话语来使我们属神的人从极度的受苦当中恢复过来，从极度的受苦所带来的那种知道自己灵里的乏力当中恢复过来。也就是神的话语是赐生命的，神的话语使我们可以再次充满属灵生命的活力，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更加的被更新，可以更进一步的有更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我们知道神创造这个世界是用神的话，同时也是借着神的灵来创造这一切。因此诗人我们看后面诗篇，后来后面诗篇104篇说神发出他的灵，所有受造之物就被更新。那么神的话跟神的灵是密切不可分的，因此诗人知道他所需要的更新是基于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话才可以再一次赐给他属灵生命的活力。接下来我们看见在这样的逆境当中，他就更加的寻求明白和应用神的话语。他说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诗人说他向神述说他所行的，也就是说在神面前他把他自己跟自己的生活完全的敞开，他向神坦诚自己一切的困难跟受苦，自己所有的忧伤，他也向神坦诚自己一切的罪。我想最好的描写，大家回去你可以读诗篇，许多大卫写的诗篇，大卫写的诗篇特别是前面第一章到第四十章到第四十一章都是大卫的诗篇。你可以从里面就是看到大卫在神面前他是把自己完全的敞开，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是向神隐藏的，所以他有什么愁苦他诚实的向神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大卫诗篇第22篇第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一个诚实的祷告，这个不是一个抱怨，乃是他向神倾心吐意。所以诗人在神面前他把自己所行的向神述说，意思就是他向神倾心吐意，所有受的苦所有的忧伤甚至包括他一切的罪他都来向神述说。所以他说神垂听了他的祷告而且应允了他，因此他敢于向神祈求，求神把神的律例教训他，也就是求神来教导他神的话语。在他的受苦当中他更加谦卑在神的面前，他就成为一个更加受教的人，所以他转向神寻求神的教导， 他渴望更加认识神的话语，来指引他行在神的道中。所以我想我们真是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一个人来比，这样的一个人在神面前他是怎么样的爱慕神，爱神和神的话语。所以他的受苦我们后面会看到，他没有受苦以前他说他走迷了路，受苦是与他有益的，他的受苦让他真正更谦卑在神的面前，他有一颗更加受教的心，也就是说他对神更加的降服。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一个悖逆的小孩，妈妈爸爸说什么他不会有耳朵可以听的，但是一个降服的顺服的孩子，爸爸妈妈说的话他就可以不仅是听见，而且可以深入他的心里面。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悔改跟信心是我们领受恩典的基础，我们必须从悖逆转向神，转向神顺服神降服于他。那这实在我这个是我自己很亲身的一个经验，我知道当神这些年的管教使我更加的从最终悔改转向神，对神的降服是更深入更彻底更全面的时候，发现真的是神的话语成为一本更加敞开的书。对我来说，圣灵的说话，圣灵的声音，圣灵的教导是更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更时时刻刻的，更晓得，更能够听见神说话，更能够听见圣灵使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教导我自己。好，所以接下来他提出第二方面的祈求，他祈求神的照明，他说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祈求神让他明白神的训词，这就是祈求神来照明他，跟前面他求神打开他的眼睛是类似的，求神来照明他，赐他属灵的理解，属灵的领悟力，他可以更深的认识神。所以我们上次曾经提到保罗为腓立比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的浩大，使你们知道，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我们需要神，我们刚刚已经强调需要神的圣灵来把这种属灵的理解跟领悟力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更具体的明白神话语的意义以及如何在生活当中去应用。当我们真知道的时候，神的话是非常实用的，我们真知道的时候神的话是非常实用的，就是指出一条路，我们就可以踏在其上。只是我们很多的知道都不是真知道，所以上礼拜在讲主日学的时候就提到与神这个神这个平安的福音，那这个平安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好，这是基础。从这个垂直我们跟神的关系被修复了，我们不但有神的平安在我们心中，耶稣说他留下他的平安给我们，我们无论面对任何的环境我们都有神的同在和神的平安，我们不至于忧虑，不至于这个焦急等等之类，我们可以全心的信靠，我们可以完全的降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与人和睦，垂直的关系修好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修复了。这样的真理平常我们就是听把它当道理，但其实你真的明白的时候你就晓得要处理所有人际的关系，第一步是要先处理我们跟神的关系，只有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先处理了，垂直的关系修好恢复了，我们才可能去处理我们与人的关系。所以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其实真理是非常的实用的，只是我们常常不真知道，所以我们需要神的照明。所以这是我自己很清楚了解，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读的神的话语，我们最 最迫切需要就是这样东西，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生活，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生活。今天我们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一步，我们只在理性上在探讨，所以神的话跟我们的生活是脱节的。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听到，回了家这些话丢在背后，然后照常生活。在生活里面，神的话我不知道不能像诗人，你看这个诗人，神的话是他在这个地上过寄居生活的指引，好像一幅地图，好像一个指南针。但是我们呢，事情一临到，最首先反应就是自己立刻做出反应，不然就是周围的人，这里这个人给你意见，那个人给你意见，或者我们已经从世界吸收的一些价值观，而不是神话语的真理在我们心中照明，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每一个处境我们可以怎么去面对。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诗人说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昼夜思想不是把全部的时间用这样用来关在家里面去读神的话语，这个昼夜思想乃是在他每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做什么，他都在默想神的话。所以面对每一个生活的处境，他都晓得怎么样按着神的话语去做出一个回应。所以他才能够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好，那么他说当神照明他，让他能够这样子来认识神和神的话语，他说他就可以思想神的启示。什么是神的启示？这本圣经就是把神伟大的创造的工作和救赎的工作来向我们人启示出来。所以当诗人被神照明的时候，他就得以来默想神这些奇妙的作为，神大能的创造，以及神大能的拯救，以至于他就敬拜赞美神。他就很自然的，他默想神的启示，他就发出对神的敬拜和赞美。我自己开始渐渐真的是经历这样的一种生活，实在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因为这本圣经就是在诉说这位神大能的创造和大能的拯救，诉说这个神的美德和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所以当我们的心被打开，从神的话语真的来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美德，我们不能不闭口不言，我们一定会开口来赞美。而且这个看见会带入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敬拜不是只是用嘴巴，真正的生活，你活出的生活是你尊神为神，你活出的生活就是尊他为大，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敬拜。好，类似这样的祷告，祈求神的教导，祈求神的照明，经常出现在诗篇119篇里面。我们会看见后面诗人会继续不断地发出这样的祈求，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耶稣说你们继续不断地祈求就必得着。一方面神要考验我们，真的要吗？我们如果真的要，我们不会放弃。我想我们心里面执着要读一个博士学位，我们就是拼了命我们也要读到这个学位。我们真正爱神跟神的话语，真正去渴慕认识神，我们一定会常常求神来教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去明白神的话，我们求神来照明。所以如果是继续不断的这样祈求，那么神一定会来借着他的灵教导我们，照明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知道他的话，让我们可以真正明白认识神。而且这样的真知道和认识，是我们就晓得怎么去生活，我们就晓得怎么去生活。那这样的教导，神这样的教导跟照明，就让我们对神的倚靠和对神的敬拜都会更加的加深， 都会更加的加深。所以神是信实的，这个是我一定要替神做的见证，因为我自己已经二三十年，可能三四十年以来，我不断的向神，而且是每一天向神祈求他来光照我，来把他的话语向我打开，来教导我，使我明白。所以神真的是很信实，神真的是很信实。当然我刚已经说了，有很多时候我们开始祷开始求，我们觉得怎么神好像都没有回答我，我还是很多不懂不明白，或者说我求了我觉得怎么我还是就是说还是好像很眼瞎。但是我们真的心里面渴慕的人是不会放弃的，我们会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寻求，因为神还要做一些工作。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悖逆必须先被除去，这个悖逆如果没有被除去，我们没神不领我们悔改，我们的悖逆，我刚刚已经说了，是一个很大的拦阻，不可能去认识神。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神不听我的祷告，神听你的祷告，而且神已经开始做工，可是神要用时间，而且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可是他已经在做了。你就继续求，当你自己更深的悔改，更降服于神和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你就开始可以听见圣灵的教导，开始可以明白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语。好，所以接下来诗人就提到，再一次提到他心中的愁苦，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这节跟二十五节其实是平行的，他心中的愁苦跟重压，忧伤跟烦恼极其的深重，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因愁苦而消化，也就是说他几乎要崩溃了，几乎要崩溃了，这个忧愁，这些忧伤烦恼压在他的身上，这些困苦患难所带来的这些忧伤烦恼，这些重压使他几乎要崩溃，所以他再一次发出祈求，求神照着神的话使他坚立。在他这样子几乎被粉碎，几乎被压倒的愁苦中，他唯一的盼望仍然是神。他知道只有神的话可以坚固他，只有神的话可以使他存留他的生命，也就是说使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可以继续的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还可以继续的被更新。接下来他就提到另外一个祷告，他祈求神使他离开奸诈的道，开恩把神的律法赐给他，因为他面对这些敌人的，或者说这些骄傲人的攻击，这些骄傲人的毁谤，所以这些人所行的道是奸诈的道。诗人他求神保守他脱离这些奸诈的道。我们晓得诗人是一个定义遵行神话语的人，因此正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第二节所描述的，这样子喜爱耶和华的话语昼夜思想的人是定义远离罪恶的人，所以他不跟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他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他定义要远离邪恶。但是他也知道另外一方面他需要神的恩典使他才能够继续不断的远离罪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也是如此。我想我过去也曾经说过，曾经有个害癫痫病的孩子的爸爸带他的儿子去要求耶稣的门徒医治，那时候耶稣是带着彼得雅各上山，在他们面前向他们显现，他把他自己向他们显现。所以当耶稣下山，这个人就把儿子带到耶稣面前说，我求你的门徒他们没有办法从我儿子身上把这个鬼赶出去。于是耶稣当然就问他这个孩子被鬼附时间有多久，什么样的情况。于是这个父亲就求耶稣，他说你若能行，求你救我这个儿子。耶稣说你若能行，耶稣套用他的话，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知道这个信心 悔改，真正的悔改才有真正的信心。所以信的人不是说我相信神一定可以照我所求的来成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是已经悔改转向神，因此他凡事只是降服于神，凡事只是顺服神。耶稣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只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种就是所谓的真正的信心。所以这个孩子的爸爸立刻回应，因为这样子倚靠神的人，神的能力能不能救这个孩子？可以，全心倚靠神的人，神的能力是绝对可以拯救他，可以把这个污鬼从他身上赶出去。所以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不是这个人能，而是在信的人，神的能力一定可以来成就。这个爸爸立刻说什么？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好像是矛盾的，但其实这就是一个真理。真理是我们有我们的选择，我们必须选择我们是愿不愿意去信靠神。但是我们也知道，我要继续能够持守这个信心，我们没有属灵的资源，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好，所以这个诗人他定义远离罪恶，可是他也知道他需要神的恩典，让他可以继续远离罪恶，所以他就祈求神开恩，把神的律法赐给他。神的话语也是神赐恩给人的工具，神赐恩给人的工具就是其中之一是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可以更新我们一个人内在火热的渴望。什么样的渴望呢？渴望过一个献身给神的生活。神的话语就可以更新我们内在这一种火热的渴望。我们内在有一个火热的渴望，要把自己献身来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神的话可以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在火热的渴望不断的被更新，所以这样子就可以保守我们远离世俗的道路。这是为什么他祈求神开恩，把神的律法赐给他。所以对神这样的献身，就以遵行神的旨意为焦点。接下来我们看到诗人就用四个行动的语言来肯定他对神话语的委身。他既然是这样委身来遵行，他既然这样献身于神，他的献身就表现在他委身去遵行神的话，所以他就用四个行动，也就是说是 action 的语言来表达他这样的一个委身。所以首先他说，我拣选了忠信的道路。这个忠信的道路跟前面奸诈的道路形成对比。忠信的道路是表明这是反映神的诚信和信实的一种生活。我们活出一个生活可以反映出神的诚信和信实，跟这世界世人活出的诡诈和邪恶的生活形成一个对比。所以一方面这个诗人他知道他需要倚靠神而存活，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第17节25节他求神照着神的话来救活他，他需要倚靠神和神的话而存活，需要倚靠神而得坚固，需要倚靠神而得到教导和照明。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知道他有责任要选择，并且有责任要去过一个对神和神话语忠诚的生活。所以再一次看到这个我们叫做好像是矛盾啊，吊诡。一方面他是要靠神的恩典，只有神的恩典能够让他继续走在这条路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他的责任，他的责任就是说他需要做选择，一个意志的抉择。所以我们说到悔改跟信心最根本的就是那个意志的抉择。所以他说，我拣选忠信的道路。第二，他说我摆在你的典章，原文没有面前也没有你的面前，就是 I lay down、okay、所以他摆在，当然是摆在他面前，他把神的典章摆在他面前，所以他做的选择就显明在他强有力的定义要做的事情，那就是要遵行神的话， 他心中的选择就表现在他把神的话摆在他的面前，他殷勤的研读，殷勤的思考，殷勤的求问，殷勤的默想，就是要去明白神的话语，好让他能够真正明白，他就可以行在这条路上。第三，他说我牢牢抓住你的法度，因为他这个选择是全心全意所做的一个选择，是刻意做出的选择，所以他就会牢牢的抓住。我想这是我们，其实都是我们一般生活，我们真的决定做一件事情，我们就会牢牢的抓住，我们做的是一个刻意出于全心全意的选择，我们就会牢牢抓住。所以他这样的选择就让他牢牢抓住神的话，绝对不因为毁谤和藐视而动摇，也不因为受苦而改变。他依靠神的恩典，使得他可以继续不断的坚立不移，无论苦难也好，无论毁谤也好，没有什么能够使他在奔走这条遵行神话语的道路上动摇。所以他说求神使他不要羞愧，他祈求神让他如此坚定不移的来遵行神的旨意，那他就可以不再忧愁，不再忧虑和愁苦，但是更重要的，他能够不被神丢弃，能够不被神丢弃而全然毁坏。所以最后他说我奔跑在你命令的道上，但是是你开广我心的时候。你开广我心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当神借着他的话使他从忧虑跟愁苦中得释放的时候，诗人说神啊，当你借着你的话使我从忧虑跟愁苦中得释放的时候，我就奔跑在你命令的道上。或者你开广我心可以解释为当神使他对于神的话有更多内在的了解，有更宽广更深入的属灵领悟。所以一旦神使这个诗人对神的话有更多的内在的了解，有更宽广更深入的属灵的领悟的时候，他说我就奔跑在你命令的道路上。所以他不仅是在神命令的道上行走，他乃是奔跑。其实这是一个比喻的描述，描述他热切的要遵守神的命令。我想我们读这篇诗篇，我们才读了四个段落，我们还有18个段落要读，但是我们会看见，我就在想，很多东西都是在重复的，那我是不是就是要重复重复又重复？但是我想这个重复其实最重要，让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在神面前对神的爱，对神话语的爱。我希望我们这样子来读诗篇119篇，真的能够激发我们里面对神和神话语的爱。诗人给我们摆出一个榜样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在想哈，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做到。我想我应该，因为上个礼拜已经过掉了，我已经慢了一步了。我很想就按着每个礼拜这样子的我们的研读，我来背诵这些话语，我就来把这个诗篇。其实以前我们这个门徒小组，我们曾经背过一次诗篇119篇，而且背完了还把它默写出来。不过不复习是很快会忘记的啊。还有一个不完全了解的时候，背了也很容易忘记，因为完全不是因为从心灵里面的明白啊去背诵。但是这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不过我就把它放在祷告的里面。我希望神给我这样的恩典，这个诗人的祷告可以成为我的祷告。好，我们来一起起立，我们唱我们的回应诗歌，我们上礼拜唱的《我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